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信仰的堕落。信仰的堕落，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会很爱主，他会很尽全的跟随主，但是这不意味着将来他在信仰的这个路程当中呢，不会堕落，不会跌倒。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开始的时候，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国家本来是很近亲的，但是呢后来却慢慢的说堕落，掉入一个情况呢，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是一种悲剧来的。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确保我们常常活在真理当中，活在主的爱的当中。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不表示十年之后你还会回到这个地方，回到神的圣殿中来这样的敬拜他。你知道本来英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边有好多好多的教堂。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再去这个教堂的话，你发现到有一些教堂呢已经卖了做什么呢？做戏院。卖了做什么呢？卖了给别一个宗教来作为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他们敬拜的一个地方。而且你去到那些教堂，很雄伟很高的，他们的屋顶啊不是这么低罢了，六层七层八层那么高的，但是呢你进去里面呢是空洞的，没有什么人聚会的，而且阴阴沉沉的，很可怕的一种感觉的，已经失去了那种应有的那种基督的那种的能力，那种的这个见证的，去的人很少，没有福音，没有神的这个荣耀。那这就是现在英国所面对的这种情况。以前是一个很强盛的一个国家，以前他们说英国它的这个帝国它的太阳是不会西落的，所以说太阳啊一直照在他的那个帝国。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亚洲有殖民地，在非洲有他殖民地，在南美洲也是有他殖民地。当太阳在这个亚洲下沉的时候呢，另外一边呢太阳就升起了，在那边呢有他的帝国，在另外一边也是有他帝国。那这个是英国的情形。但是呢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子的一个很强盛的这种气势呢不再有了，已经失去了。为什么？很简单的，其中一个很这个原因呢是他们离开了神。这个是个很可悲的情形，这是他们在信仰上的堕落。那今天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看这一章四世纪第十七章的时候呢，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到一些信仰的这个堕落，让我们一样的不要学习，不要模仿，而是得到一种的这个警惕。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四世纪，我们从第一章一直看到十六章，那十七章呢一直到二十一章啊，我们所谓的这个是附录啊，附录来的。这几章呢告诉我们，特别是十七跟十八章告诉我们这个宗教的这个败坏，当时这个士师期间的那宗教的败坏。那么十九到二十一呢是讲到当时社会这个道德的败坏。所以呢如果你要知道当时的那种情况，你读这几章你就大概有一些概念。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 这个信仰的这个堕落，从四世纪十七章一到十三节。那这边一开始怎么说呢？这边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一个人叫米迦。米迦的意思是什么呢？米迦的意思是说谁像耶和华，谁像耶和华， Who is like Jehovah。 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那这边就讲到一个家庭的一件事件，就是讲到这个母亲呢，她的钱啊不见了。多少钱呢？是1100舍克勒。那这一笔钱呢是很大笔的钱啊。如果你看是多少呢？如果你看，等下你看这个第十节啊，第十节那个米迦要给一个利未人一年呢、十舍克勒罢了。一年的工钱是十舍克勒，但是这边是1100舍克勒，是多少倍？是多少年的这个薪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笔的一个款项来的。他的这个钱呢就不见了，不见了。当不见的时候呢，他就咒诅了，说：“我相信他咒诅，谁偷了我的这个钱，神一定惩罚，一定报应临到他身上。”那么这个儿子啊，米迦呢，他听到了，听到他的母亲的咒诅，那么看了他就现在他心里他怕了，他怕这个咒诅，他就把这个钱呢拿回去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有没有责备他？有没有责备？没有。他母亲怎么讲呢？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本来咒诅的，但是现在要透过这个祝福来抵消他之前所咒诅的。那这个做法对不对啊？不对的。他应该责备他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呢，你发现到他一点的这个后悔也没有了，一点后悔也没有了。那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家庭的一个情况，有罪在当中，他们没有责备。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家庭很可能的父亲不在了，就剩下这个母亲，剩下这个母亲。但是这母亲在管教方面呢出了问题，她容忍罪恶，以致呢扭曲真理啊。她容忍罪恶，扭曲真理。因为有罪恶存在，你不解决的话，你不处理的话，接着下来呢所做的东西呢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很多时候呢，因为这样的情形呢，这个真理呢就被糟蹋了，应该讲的不讲，应该责备他的没有责备，也是让他越来越什么越糟糕。然后这边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因着有一次贸然的去打抢，然后被抓了，然后被判死刑了。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在还没有被处死之前呢，他就跟法官说：“法官，我有一个要求。”法官说：“什么要求呢？”他说：“我要见我的母亲最后一面。”好，法官说：“好，没有问题，既然你已经来到你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了，我让你见你的母亲一面。”所以呢，在被处死之前呢，他的母亲就出现到他面前，他就跟他母亲说：“母亲啊，请你来到我的旁边，我有话要跟你讲。”所以他母亲呢就靠近他，接近他，然后把耳朵呢侧向他那边，说：“儿子啊，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讲？”这个儿子呢，他就当他母亲靠近他身边的时候，他耳朵靠近了，他就一把他嘴巴牙齿打开，把他母亲的这个耳朵呢 给咬掉了。你想，别人看到都吓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个孩子这么不孝，在这么最后一个要死的时刻，你这样对待你的母亲？他说，当我小的时候，当我偷东西的时候，我拿回来的时候，我母亲说没有相干，别人不知道的，别人看不到的。就是因为这个母亲，她没有教导，她没有指责我，以致我的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敢偷，以致我今天犯了这个滔天大罪，我需要被处死。你看，因着这个母亲，她不责备，不以真理来教导她的孩子，以致害死她一生。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注意，特别是从家中开始，教会所教导的，当他传达到你的父母的身上或者长者的身上，这些作为长者的，你必须要按着真理来教导。如果你不按着真理的教导，应该责备，应该指责，应该处罚的，我们不处罚的话，结果呢是很可怕的。就好像这种情形，他的母亲没有责备他，反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你偷了我的钱，没有相干，没有相干，神会赐福给你的。那这个情形不单单是在家庭方面，也发生在教会。我不晓得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电视的讲员叫 Jim Baker， 他是这个神召会的牧师，神召会说这个 Assembly of God 啊，这个是一个很有名一个讲员，也是一个牧师来的。但是因着他容忍罪恶，什么罪恶呢？他跟一个女人搞在一起，犯了一个奸淫。那犯了奸淫之后呢，他就从他的这个机构，他有一个特别的机构，拿些钱来要遮掩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但是呢，终于被人家告发了，以后呢，他整个的这个侍奉呢就受到影响，那么拆毁了他整个侍奉。而且呢，他也没有讲真理，他讲什么呢？他讲那个财富和这个健康的这个神学，Health and Prosperity Gospel。 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吸引很多人，很多人来奉献。通常他们讲说，你越奉献越多，神就什么给你越多，你奉献多他就给你多，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在圣经里面不一定正确啊。奉献是奉献，神会赐福给你，当然不一定是也是有钱的这个方式来回报或者来祝福你的，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不一定说你奉献一块他就给回你一块，不一定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误导了很多很多的人，而且他也有在透过这些他的教会，他们有一些投资，所以你们来投资，投资在神的这个国度，你们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因着他这样的做法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以致到最后呢，他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失败。他是建这个旅店的，那么你可以成为他的会员，但是呢，旅店呢只有几百间房间罢了，但是他让很多很多人成为什么会员，以致够不够住？当然是不够住的，所以变成一种欺骗的一个手段。最后呢，他被判入这个监呐，45年。但是神呢恩待他，最后他只判了大概5年。然后他在监牢里面，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他说啊，我在监牢里面呢，我是第一次把圣经呢从头到尾读过一篇。第一次，做了一个牧师，他讲了这么多这些 这个财富跟这个健康的这个神学，他说我第一次从头看到尾，然后他心里有这样的感受，知道说他以前所讲的与真理啊完完全全抵触，完完全全的与真理抵触。他说神若不是怜悯我的话，我今天就不在，还不在这里了，因为我使很多人跌倒，我也容忍罪在我的身上。最后啊，其实在他做监牢的时候呢，他也跟他太太什么离婚。所以你就发现到，若是我们容忍罪的话，很多很多奇奇怪怪，很多很多那些扭曲的这种事情呢，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因为你第一步走得不对的话，你接着下来所做的决定呢，都会不对的。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呢能够小心。我们绝对不要容忍罪，你一容忍罪，你讲第一句骗话的话，接着下来呢你就要继续讲骗话了，对不对？你讲第一句骗话，你就要用许多的谎言来遮掩你第一个谎言。那你想接下来你怎么走你的人生道路，你就走一个弯曲的道路，就好像这一个米迦他的母亲那样，应该责备的没有责备，应该处理的这个罪他不处理，后来使到以色列人使到家庭掉入这个拜偶像的这样子的一个恶习里面。第二点，你发现到他们呢敬拜这个偶像代替真神。你看这个第三节，米迦就把这1110颗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10颗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你就发现到这个是个很奇怪的一个时代。以色列人当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神特别特别的交代他们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敬拜这个偶像。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个作为母亲的，他就偏偏的把他所儿子所还给他的这个钱呢，他就专门的就特意的拿来用来制造偶像。那换句话说，当时候啊，他们那个在对神的这个敬拜呢，已经有错误了，已经完完全全的已经败坏了，他们的这个观念呢，已经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从一个敬拜真神，变成了什么？敬拜偶像，这是天渊之别。那你想，为什么不可以制造一个偶像来拜神，拜那个真神呢？你看，如果你跟一些人讲我这个有这个偶像你的这个偶像不是真的，我说不是，透过他我来拜那个神，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呢？可以不可以这样子？神说你绝对绝对不可以立任何的偶像来代替，来敬拜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制造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把那个无限那个荣耀的一个神呢，把它降为一个有限一个有形的东西，这是对神是一种羞耻来，是一种亵渎来的。一个无限的神呢，是一个无限的，你不能够把它套起来，把它装起来，装成一个所谓的偶像，然后你去拜他，你看到吗？所以为什么我们 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绝对绝对不赞同有任何的偶像，不可以有偶像。你不要听他们说，哦，这个只不过是个代表性罢了，不，神不准我们。但是有些时候你在不同的这个宗教里面，你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形。求神施恩给我们有智慧，神说你不要你就不要。那第二点，为什么呢？当你这样子敬拜的时候呢，你是把这个荣耀呢归给谁？归给这个偶像，不是归给什么？归给那个神。而魔鬼呢，就会趁着这个机会呢，透过这个偶像呢，从其中得到一切的荣耀。你知道魔鬼他很聪明的，所以呢，有些人就来到这个，当他们拜了偶像的时候呢，他们就对他很怕，因为他知道这个偶像不单单是一个偶像啊，他好像还很灵的哦，啊，他会有这个能力的哦。如果你有时候你去看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录像的话，有些这个偶像甚至会吸奶的哦。吸那奶放在他面前，一杯奶他都会吸的，也奇怪不奇怪？怎么样？可能有人在后面做手脚，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他要给你看到说啊，这个偶像很灵的哦。有时也魔鬼也可能在背后在那边作祟。无论怎么样，神不要你做一个偶像，能不能把它代替？然后你就把荣耀归给这个什么偶像，你拜就是在他面前俯伏。拜这个偶像不是真的拜那个神。另外一点呢，为什么神不要我们有这个偶像呢？因为神呢要我们学习用信心来敬拜他，因为这个神是个灵来的，你就凭着信心这样子的敬拜他，你不需要透过一些偶像就有形的东西来敬拜他。当然我们需要透过一些途径，透过祷告，透过所谓的读经啊，来亲近神。但是所谓的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是面对有灵的那位神，我们以这样的一个信心来敬拜他的，这是神所要求的。所以呢，圣经呢就常常警告我们，警告我们说世人是怎么样把神的这个荣耀呢把它变为虚妄。你看在罗马书一章21-23节说，因为他们就是那些外邦人啊，不信主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代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所做的，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好像说朽坏的人，像人又像飞禽，像走兽，像昆虫。圣经说这些有眼却不能看见，有耳却不能听到，有手却不能够动，有脚却不能够走。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这些都不是神，真正的神是那位坐在宝座上那位的真神，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凭着信心我们却能够跟他有所交通。那么你跟我呢都不可以受到他的这些影响啊，都不可以说把这个真神变为偶像来跪拜。那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哪里有偶像，当然我们又来看另一方面，偶像可以是有形和无形的。那无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我们会不会有无形的偶像呢？答案是有的。有时候我们把一些很有名的讲员啊，或者牧师或者传道人，把他们当作神看待一样，他们所讲的东西句句都是对的，你发现他们听众的分辨的那个能力啊，已经失去了。他所讲的一样东西啊，我说阿门阿门阿门，以致他不能够分辨。 那你就是把对方呢，把他当作神来对待。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所讲的东西呢，都一定是绝对是对的，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差错，都要跟这个神的话语来对照。所以这个是一个无形的这个偶像，当然也有一些世俗的一些观念，好像世界总是教导我们说要以物质为重，以享受为重。我们看到报纸，什么人是最受人尊敬的呢？那些在 Forbes list top 10 top 50的，你心里就觉得哇，这一些人就是为世人所仰慕的。当然我们同意说他们在金钱方面他什么是很富有的，很富足的，但是圣经却跟我们讲人的生命啊，不在于家道的丰富，对不对？所以真正应该被人所崇拜所仰慕的不单单是金钱，还有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很多很多能够影响人的不是单单那些有钱的人，更是那些肯靠着神的话语好好的实行神的教导，去帮助去建立人的这个生命，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认识的人。你看他们生命的转变，从一个次人族啊变成一个有文化的。如果今天福音没有传给非洲啊，今天你跟我呢都不能够了，都不能够到那个地方去住。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外劳啊，所谓的西方人啊，他就经过一个地方，他就看见一个这个非洲人啊，非洲人拿着圣经在那边读啊。这个西方人怎么说？哎 ，Mr， 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读圣经。他说在西方啊，这个东西已经是不流行了，已经过时了了。他说如果这个东西是过时的话，今天呢你不会在我面前出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他没有读圣经的话，他今天还是在吃人，他就把那个白人给吃掉。所以你看真正能够产生这个生命的力量的，还是福音，还是福音能够把人从这黑暗当中180度转变过来，这是福音的奇妙。当我们来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不要一直被这些物质的东西所占据，不要高举它，我以为有物质就是最快乐，我希望我有100万，我希望我有一个 condo， 我希望我有一个 bungalow， 我希望我有一个20层的高楼，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告诉你，你不一定会心满意足的。真正能够让你心满意足的是在这边，罗马书14章77节怎么样？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什么喜乐。喜乐这种东西不是不可以用钱买的，不是说你有一样东西你就可以满足，你银行里面有多少钱你就有喜乐，不一定的。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一个时期的时候，我们生活会有不同的改变，会有不同的配套。你看，当你有钱的时候你不一定有健康的，当你有钱的时候你的另一半不一定跟你在一起，当你有钱的时候你会失去其他东西的，你不一定能够得到你幻想中或者你理想中的那一种的这种所谓的满足。但是你要得到真正的满足，你就在神面前，在圣灵里面的喜乐，而这一个喜乐却能够长长久久的存在你的心中，我的心中。你要得到的就是这些。所以不要敬拜偶像，你敬拜偶像的话，偶像呢不能够 给你真正的喜乐，他会给你一些虚假暂时的快乐，但最后呢，你要尝到他的这个所带给你的这个苦楚。记得偶像是祸患的源头，偶像是带领我们走向灭亡的道路，只有来到神面前，不可以让他被偶像代替。这一代特别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通常都很谨慎，都确保说我们走在什么神的这个道路，敬拜神。接着下来他们能够不能够走这条道路，就要看第一代怎么样承传这个信仰，你有没有把信仰传下去。如果第一代把它传下去，第二代可能会继续的敬拜神，然后第二代再继续传下去，第三代就可能也继续的爱神。我不过讲不一定，不是完全绝对啦，就可能性就在那边。但是如果第一代都不传的话，第二代就有些人他们又走回去拜了，拜偶像，那第三代再拜，然后就的情况呢越来越糟糕。一离开神就离开了这个福气的源头，一离开神就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一离开神就离开了这个光明的源头。千万千万不要，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才是蒙福的这个抉择。好，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怎么样在信仰上会堕落呢？是迷失方向，失去正义。怎么样呢？第五节这边怎么说呢？在米迦有了神堂啊，又执照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你看他们本来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国家，敬拜耶和华的一个家庭，但是现在既然会做出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什么叫神堂啊？神堂在英文应该是 House of Gods， House of Gods， 这表示他要建立一个什么？建立一个圣殿啊。而这个圣殿里面的东西不是真神，而是一个假神，他们家中自己敬拜的神。而且呢又制造以弗德，那以弗德呢是特别是给这个大祭司穿戴的，不是给一般上人穿戴，他却要模仿。那么又有家中的这个神像，刚才我们讲他做了两个神像，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雕刻的像，雕刻就是他们用木来雕刻，雕了之后呢他可能在他的整个这个像都用这个银子呢包起来，然后铸呢铸成一个像，铸呢就是用一个用铜啊，你做成一个偶像，当然你到时候你拿来镀这个银呢 镀这个银，所以这些都是偶像来的。那他们知道错了，但是他们却还是这样的做下去，表示说他们已经在一种完完全全失去方向，完完全全失去方向，他们看不清楚，他们现在已经掉入一个离开神，一种离去偏离神所要他们走的这个道路，那这个是很可怕的。而且他只要随随便便的从他们当中呢立，就是他的儿子立他的儿子作为一个祭司，那其实祭司不可以随随便便立的哈，必须要从这个利未人的这个亚伦家族啊出来的才可以的，但是他们随随便便做事情乱来，失去了这个方向。那今天你看教会的情况，你就知道他们情形是怎么样。在这里你可能看不到，在这边你可能看不到，你可能在别的教会，你知道他们怎么样教导吗？他们说在这个崇拜里面啊，你希望你看到什么金粉啊， 掉下来，哇，你手伸出来敬拜的时候，哇，每天把手伸出来，哇，就有这个金粉，很高兴。而且有些人啊，他们说把手合起来打开就有宝石在他的手中，你要不要？哇，你趋之若鹜啊，好多气啊，有利益啊，有钱啊。那么在那些地方，有些地方呢也是很注重讲这个方言的，讲到一个地步呢，怎么样，整个这个聚会的这个气氛呢完完全全的混乱，不再是静静的坐下来。那我们敬拜神呢，我们要有这个敬畏的心。你是敬拜一位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要有敬畏的心，不是一个混乱的。他们在那个敬拜的时候呢，他们所谓的被圣灵，其实我怀疑所谓的占有，然后就变成一个动物在地上爬来爬去的，像狗那样，像蛇那样爬来爬去的，大喊大叫的，不像我们现在的情形，你能够安静，能够思想。那边不是，他们最重要是看人的经历，人的经历。那么不单单这样子，他们也说有圣水啊，圣的这水啊，去，如果你要圣水呢，去以色列那边拿一点来，哇，这个圣水呢很好的，放在家里呢能够医病。那这些东西呢都是离开了这个真理。而且有些教会呢，他们为了要迎合这个世界的这个口味啊，或者他们的这个爱好，他们不再这样子安静好好的敬拜神，他们有举办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时掺杂了这个摇滚的音乐 Rock and roll 呢。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看重敬拜的这个气氛，这个诗歌，我们特别说唱圣诗，圣诗跟世界的这些音乐呢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你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听了，是不同的。诗歌能够引领到神的面前，但是那些摇滚的音乐却让你整个人飘飘然罢了。不单单这样子，他们要吸引更多人，他们有着魔术表演 啊，你喜欢看魔术吗？我也是很喜欢看魔术咯，但是呢不是拿来敬拜的。敬拜就是如果你用透过魔术，就把这个东西的这个焦点呢引到人的身上，引到是这个魔术的这一方面，不是把人引到什么神面前。也有人大抽奖，来呀、啊、来了、啊、来敬拜，抽奖啊，抽了就得到一份礼物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抽到了，哇，你会不会去？会的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教会，神的教会迷失的方向。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东西呢是真正的来侍奉神，不是把人引到金钱那边，把人引到人那边，把人引到这个世界的享受呢，不是的。求神怜悯。另外一点，一个信仰的这个堕落呢是侍奉金钱受雇于人。如果你看这个第七节这边怎么讲呢，就是说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这个利未人啊，他在那里寄居啊，一个人这个利未人啊，他是住在这个犹大这个支派那里的这犹太啊这个利未人。那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呢，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什么可住的地方。”他要一个地方，有一个栖身之处啊。然后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啊，就我聘请你啊。”聘请你做我的这个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这个食物。利未人就说：“进 了他的家。好，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归视到当时的这个祭祀的这个体系啊，已经瓦解了。按照神的吩咐啊，按照神的吩咐呢，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呢，要把他们十分之一，至少十分之一啊，奉献给神。奉献给神的意思是什么？把十分之一呢，至少十分之一呢，归给这个利未人，让他们能够在神的圣殿中呢，来服侍，来服侍。然后从这个十分之一呢，又起出十分之一归给祭司的。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样子的一种奉献呢，已经不存在了。以致这个利未人呢，他需要自己找一个什么？找一个可住的地方。他要赚钱，他要活，他要生活，他要生活费，出来找呢，要找一个人，要去找到这个米迦的这个家中。不要以为啊，当这个百姓啊不好好的重视这些在圣殿里面全时间服侍的这些利未人啊，他们就蒙福，其实不，他们受损。当这些利未人他们没有这样子的好好的侍奉的时候呢，没有好好的教导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活在无知当中，因为没有人教导他，也没有人鼓励说你们要来敬拜。如果今天啊，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牧者，没有牧师，没有传道，没有传道人啊，大家基督徒要不要来敬拜都没有相干，由得你自己了啊，也不用有人来鼓励你，不用了，就是你要来就来，不来也没有相干，教会关掉，你觉得好不好？很好啊。为什么礼拜天要来敬拜？麻烦啊。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要一个小时半哦，一个小时半哦，然后稍微又之后又在这边查经哦，我查经又花时间哦。我为什么不要跟我家人在一起？为什么不要回去做一些我最喜欢做的东西？在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对你好像是很不错了，很不错了，不用敬拜，不用有神的这个观念，多么好，我可以活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方式来活。就好像这边所说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个人什么任意而行啊，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很好了，我很高兴了。但是长远的来说，这个是一个致命伤来的，一个致命的错误来的。如果没有教会，如果没有敬拜，如果没有读经，没有神的话语引导的话，整个社会就垮了，就会落入好像在这个挪亚那个时代，罪恶败坏，整个世界的人呢，都在神面前呢犯罪，神就要有什么洪水来毁灭。啊，这个时代，当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人越来越不要神的时候，圣经说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信徒的爱心渐渐冷淡，罪恶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这就是神再一次审判，那就是主要来的时候。所以不要以为你有敬拜是好，一定要有敬拜，一定要跟随神。如果你不跟随神的话，很可惜。我要读书，我的读书比我什么都重要，礼拜天我还有功课要做，我不要，坦白说你重要，魔鬼的诡计。礼拜天我有工作，我的工作我需要，我要去工作，你中了魔鬼的诡计。礼拜天我有女朋友，我的男朋友跟我在一起，我不要去敬拜，中了诡计，魔鬼的诡计。礼拜天我有我的孩子，我有我的教务要做，我没有时间去教会，你中了魔鬼的诡计。告诉你，很大很大的这个损害来的，一定要来敬拜，敬拜神， 是一个福气来的，是让你能够再一次的说，重新的思考我怎么样走下一周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你不要轻看每一周啊，在这边听得到，除非你说听得到呢，是一些胡扯的话语，不是从神的话语。但是如果是你每一周你听神的话语，你好好的思想的话，我相信，我肯定，你会再一次的被什么被提醒，再一次的走回神所要你走的道路。那么这一个利未人呢、啊，他走投无路，他现在侍奉呢不是为了侍奉神，他是为了金钱来侍奉的。如果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如果传道人或者全世界奉献的人啊，如果他们是为着金钱来侍奉神的话，那么我们大家都遭殃，因为他是受雇的，他就听从于他的这个雇主啊，这雇主就是米迦，米迦跟他讲，有些东西你不可以讲啊，有些东西你不可以教导，他说不可以做偶像啊，你不可以讲啊，你要安静啊，啊，他就安静了，是不是？如果你讲的话，你就抵触啊。我相信会有这种情形。如果一个传道牧师不敢讲真理的话，慢慢呢，这一个教会慢慢越来越黑暗，越离那个真理越远了，以致最后呢，偏离了这个圣经。神呢，给这个传道人，给这些全世界侍奉者的人，有特别的这个责任。你看这个以西结书33章第七到第八节怎么说呢？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守望的人。这是神对以西结称以西结为人子啊，我要立你做，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警戒那些以色列人。啊，我对二人说，二人啊，你必要死，我就是这个耶和华神啊，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二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二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换句话说，若应用在现在情形，如果圣经跟我们讲说有些罪是罪来的，你不讲的话，而这个信徒呢，就因着这罪呢，他跌倒，那个责任呢，要归在这个牧师、这传道、这全世界侍奉或者教会的领袖。倘若你警戒二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人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那个如果他不听的话，那个是他自己的责任，他自己要承受。所以作为领袖啊，教会的领袖，所以教会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些侍奉人员，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要警戒啊，不简单的。如果是一个传道人受雇的话，他有这个被受雇了，因着金钱的缘故，他不敢讲的话，就出了问题来了。最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信仰的堕落是什么呢？是支配神为己利益。你看啊，第十二节，米迦分派这少年人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之前谁做祭司呢？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做祭司，他就觉得哎呀，不对劲呢，祭司应该是利未人才对了，所以现在找到一个利未人了，那利未人，那么他说神就会赐福于我。啊，其实利未人还不够啊，圣经要求什么？利未人中呢，亚伦的这个家族才可以的。但是即使他有一天他找到一个亚伦家族的人做祭司啊，神都不会赐福给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这个触发点已经错了，他家里所拜的什么不是真神，都是拜的什么 是偶像。他这个米迦，他要设立这个叫神堂啊，他是要得到神的祝福。我有这个神堂，我可以求告神，神就会赐福给我。这是他的自私的心。他透过这些东西，只要他做某一些东西，某一些东西啊，神就会赐福给我。不是的，你不可以这样子支配神。你不是说每一个礼拜你来敬拜神，神一定赐福给你。你不可以说我每一天祷告，神一定赐福给我的。不，你要神赐福给你，必须要从你生命里面开始，你的内心开始。你生命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的生命是正的话，你来敬拜神，神就赐福给你。如果你的生命不正的话，你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侍奉，怎么样的敬拜，怎么样的奉献，神都不赐福给你。你即使做很多的善事都好，神也不赐福的。但是如果你的心是正的话，你就好好的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来敬拜神，然后好好的来祷告神，应该奉献就奉献，应该侍奉就侍奉，应该帮助的就帮助。我深信神一定会赐福给你，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不要为着自己的利益，不要为着自己的利益啊，不要把神当作一个摇钱树。神啊，你要听我，你要听我。不，神的赐福呢，是神自己的这个主权。当然，我们人有没有责任，按着他的这个方式来过活，神就会赐福。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继续能够持守着纯正的这个信仰，叫我们不要掉入，叫我们要小心。这一家人啊，米迦这一家人，他们会掉入这个敬拜偶像的这样子的一个罪恶当中呢，我相信是他们是渐渐的受到这个外界这些外邦人的这个影响。圣经讲到有这个神堂啊，就是他的家里有很多这些偶像，家里所拜的偶像，这些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从这些外邦人来的。他们受到他们影响，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他们接受了，以致他们到最后呢，他们把这个拜偶像呢当作是一种很自然的东西。那这就警告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跟我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要保守我们的心，而且要提防，要注意你现在所做的每一样东西是否是合乎神的旨意。很多时候呢，撒旦很聪明，他会透过一些暗地里的这个方式呢，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比如说刚才我所说的，以金钱挂帅，或者注重这个世界般，以外表为重，这样子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以为这个是真的，你就会很注重，你就受了就魔鬼的诡计。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们，让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真神，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要来到他面前，你相信主耶稣，他能够赦免你的罪，带领你一生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这时代里面，让我们能够再次小心，因为知道在末世有许许多多的异端，许许多多的这一些世界的引诱，把我们的心给夺去了。主，叫我们能够对你能够专程，对你能够忠心，让我们能够常常按照主你的话语来过活，让我们能够多认识你，多了解你，也能够在一起的透过你的话语再次的被提醒。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保守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